新闻一五二，一五二拉新闻，观众朋友晚安，我是蔡培桦。今天是九二八，先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而今天呢，那也是选战正式的进入到倒数五字头的日子，剩下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要投票了。新竹市长选战因为高虹安的论文抄袭风波不断在升温当中，这个过程中呢，他是不断出包，除了抄袭还有侵权的争议之外，占学历也被狂批傲慢，让外界看到他不及格的危机处理能力。近日又传出说，他先前强调是自掏腰包修的博士学位，其实呢，攻读的期间，他到美国去出差547天，照领薪水，也被质疑说是薪水小偷。他真的像他说的，对得起资策会付的薪水吗？立法院民进党团新闻资策会却被高虹安批评说是绿色恐怖，他到底又在怕什么？而且事实上哦，大家看到的是红卫兵在网络上到处的出征，这是怕狼怕救狼吗？另外还要带您来看苗栗县长萨卡杜的战局，蓝营分裂的情势下，加上民进党提名的徐定真，他的基层实力不容小觑，最近呢还被封为是国民岳父，外界形容哦，这可能是苗栗在72年来最可能翻转政党轮替的机会，苗栗真的要变天了吗？我们都会有详细的解说。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从我右手边开始，资深媒体人蔡玉珍。
朋友好，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管仁健。
大家好，我是管仁健。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在我左手边，请国大代表黄鹏孝。
朋友好，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温朗东。
大家好。
稍后呢，财经专家徐清煌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我们先带您来看高虹安论文案的最新发展。
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学历争议还没有落幕，近来有位竹科妈妈罗列多项前市长林智坚的政绩，遭到高虹安的支持者出征，高虹安低调不回应。
有人认为说领的红卫兵，然后是打压新竹妈妈沈慧虹，那你们是
哦？小心
这件事情继续下去，会不会影响到在新竹的选情？
小心关门。
他是让心急的、心虚的，所以方寸乱语，常常讲错话，前后公词不一。他只有攻击的名词。现在高安他的红卫兵出征，寸草不留。
柯建铭指出，他在新竹待了50年，深知新竹人理性、有判断力，更希望发展。痛批高虹安傲慢、虚假的形象已经留在台湾人心中，涵养不足，也无法升任市长一职。
你从自治会跳红海，红海以后跳民众党，过去做一半要跳选新竹市长，你的历练养成，事实上是有限的。即便给你行政市长，你将来所每一讲的一句话，大众不相信。你搞得下去吗？你不要每次都乱讲话，啊，谁都说没问题，谁都说没问题，这个将来到法院上，都是没有人会替你作为证的。
你有看过老哥在公开场合这样打哪一个立法委员吗？他跟老郭跟我，小柯关系也不错，人家说你要打高安。好歹看看后面两个老板了，我是觉得很奇怪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全党之力来打高虹安一个人，对不对？
对啊，好像一直在看晚上扣印节目就知道了。
自家选将遭到炮轰，柯文哲反批老朋友柯建铭动机不单纯，眼看民众党没有任何检讨反省，沈慧虹隔空开呛：
高虹安放任自己的极端支持者在网络上去霸凌别人，甚至不发一言，不发一语。然后没有任何的制止。如果这就是民众党所说的公民参与、全民参与，那我相信这样的价值真的是非常的低劣。
新竹市长选战，绿白阵营你来我往，烟硝味浓厚。
好，我们先请问一下朗东哦，拿资策会的薪水，然后去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吗？这到底合不合理啊？
当然不合理啊！那件事情呢，高虹安他还要去控告《镜周刊》，《镜周刊》他也是非常有 guts 的，直接反控哦，这是诬告。因为《镜周刊》从整个高虹安的论文的抄袭的比对啦，到这一次哦，用出差名义、用纳税人的钱出国念博士，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证据啊。那这个表格这几天大家也看到是《镜周刊》他所列出来的表格。那重点是什么呢？你看啊，这高虹安去美国辛辛那提110天、116天，那背后都是科专计划支付机票保险，其他是资策会自有经费。 那这边也是资策会这个经费。那大家知道，资策会在刚成立的这个时候，它其实政府出资只有三成多，可是它后续政府在专案补助上面很多是到100%的，都大概70%到100%左右。所以换句话说，它是具有公部门性质非常强烈的一个司法人。那这样子，高鸿安他利用这个方式去学他的博士，那我不需要问，资策会这么多员工，有哪一个像高鸿安符合这个案例的？那你举出来。如果你就会说哇，像高鸿安这样的人哦，其实在资策会里面有几百个，那大家就没话讲哇，你资策会就是这样用钱的。那可是就不是嘛？你目前发现说这只有高鸿安享有这样的待遇的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合理性上面，其实高鸿安是完全没有去解释，他反而是说啊，你那个立委啊去调资料啊，这个叫做是什么打压啊，是滥用特权啊，有的没的。那试讲一下，我们想要了解弊案的过程当中，去跟政府机关调弊案是理所当然这个事情啊。那你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坏事的话，你为什么要害怕大家去调出真相来呢？如果真相是还原你清白，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他这其实呢就是不打自招哦。那一样的这个问题也包括是说，高鸿安他最近也有骂我啊，就是说啊，我就不懂创业啊，我就会胡说。这事情来龙去脉是这样，因为高鸿安呢从这辛辛那提呢之后就去鸿海了嘛，那他在资策会的期间，除了念博士之外，还一心多用，身兼了这个科技企业的共同创办人，他自己这样讲啊，而且在非常多场合，包含立法院的一个记录上面，他都这样写。那我只是单纯的好奇一下说，哇，怎么那么厉害，又出国念博士啊，又做资策会的报告，还同时创业，奇才啊，真的是奇才才女，那一定要好好的了解跟认识嘛。就我去查了这个科技企业呢，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成立啊，3月24号成立，然后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哦，他这个董事长啊、董事啊，有些是他资策会的一些长官啊、一些前辈，就是没有高鸿安拿有股票这样的一个名字，包含说高鸿安自己呢，在监察院的财产申报上面有40万的投资给科技企业，可是是什么时候？是2015年10月26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个科技企业成立了一年半之后，高鸿安才意思。拿出了40万元，
可他不是说他是创办人吗？
对啊，那你创办人是你一开始就要砸钱，一开始你就要出现在这个股东啊以及董监事的名单里面，这才符合我们认知中的共同创办人。不然你顶多可以说，哇，他是个元老级的这个员工。就他解释说，哦，他在资策会里面哦，是有鼓励跟辅助呢，这个科技企业这个成立啦。那这样的话就很明显就是在碰风嘛，你原本没有到这个层级，你碰风去做。但不禁就怀疑说，那你如果当上了新竹市长，你没有做到的政绩，你就故意说是有啊，说盖了三条呢，这个马路啊，或破三条路，你就说我盖了30条，那民众不会买单，不会接受，因为你希望的是一个做实事的一个人啊。那高鸿安的呢，包含的时候大家就怀疑，为什么他可以去用呢这个出差名义去留学？所以我就在独家查到这个消息，高鸿安目前没有回应这件事情了。就是他去年的时候呢，有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哦，说呢他回去补习班重温旧梦，因为他一开始搞到师大，他不喜欢师大，但我觉得师大是好学校啊，但他觉得不够好嘛，他就去补习班。去补习班的这个时候呢，就要上课去补上台大这个资工所。那补习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老师呢，他自己也说师承弘毅啊。弘毅这位老师，然后后来高鸿安自己不但从学生就变成老师，就补习班很常见，就你原本在上课，然后上的不错，你考上了之后，你就变成学长姐，然后这学长姐回去补习班继续当补习班的这个授课老师，那这部分本身来讲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可是问题在于说，这个弘毅仔细一想，哎，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呢是软体技术研究院，就资策会的这个旗下的副院长，他过去当资策会的主任，又当处长，是资策会非常资深的一个员工。换句话说，是高鸿安他自己承认说，他跟洪玉祥这位资策会的前辈是从补习班开始就有师徒关系，就认识的。所以洪玉祥他必须要去说明，是说高鸿安这种利用所谓的出差为名义，用公款去念博士的这个行为，很明显的这已经有贪污舞弊的一个涉嫌啊，这个犯罪的这个问题，他要去解释。更包括说高鸿安从2008年开始哦，他加入机测会嘛，一般来说你台大资工系资工所毕业啊，很优秀，那你进去啊，可是你优秀程度到什么程度呢？他从2009年开始哦，那洪玉祥啊，然后呢跟了高鸿安出了一本书，跟很多共同作者，然后这些共同作者的名字呢就换来换去，到第二年的时候又出了这个另外一本，2011年的时候再出一本2.5 产业的致富法则，里面又出现了洪玉祥跟高鸿安，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又再出了一本书呢，又是洪玉祥跟高鸿安，也就是高鸿安他自从进入资策会之后，每一年哦都跟洪玉祥一起去写书， 然后里面其他的名单会改改，就他们就是一个固定的这个班底，固定出书就对了。所以这个补习班的这个师徒和这个彼此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的紧密。所以这个问题就涉及在说，好，那你在补习班认识一个很好的学生，介绍他，或者是说他当自己跑来资策会好了，那你就发现说啊，有认识的这个学生进来，那很开心。可是这过程当中，如果都没有任何法律问题的话，就算了。但是第一个，他们在补习班兼差这个事情，有没有跟资策会去申报？资策会做学术演讲。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因为它是拓展学术嘛。可是补习班呢，它的目的呢是让考生考上学校，补教业本身是合法，可是它对于学术研究来讲关联比较远啊，必须要这样讲。所以资策会他有没有去跟资策会申报说他有在外面兼差去当补习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那高鸿安他这个这样子在资策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脉的建立特别的迅速，以及唯有他。目前看的只有他可以使用这个科专计划啦，或者资策会自有经费啦，然后来呢去做国外的这个进修。事实上呢，这个镜中看到讲到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他连这个就是真的去念书的，其中只占195天。所以其他的这个接在四五百天里面的话，全部都是用工作的名义去念博士。那出差的经验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不奇怪，去中国出差啦，去东南亚出差干嘛？你什么时候听过你的企业说哇你可以去出差，公司继续付你薪水，然后你出差的费用公司支应，结果你去那边是念博士了，这完全是违反社会的常态跟认知。所以我认为是说刚刚他面对这些事情他必须要去解释。最后我要去讲的是说，这几天来大家讨论到新竹的话，就讨论到新竹妈妈的这个事了。新竹妈妈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是说他很具体的列出了四五十项，这是第一页而已，用他手写的字体列出说新竹的改变，有南寮渔港啦，然后有17公里的海岸线啦，那你看他字体都很可爱啊。那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在地帮这个生活啊养育子女的一个妈妈嘛，啊，就是个素人，他跟政治本来就没什么关系。那他列出来这个之后，大家觉得哇好厉害，因为其实很多人没有在新竹一直生活的话，没有办法这么具细迷疑的写出这么多政绩。里面呢还会告诉你说啊，有一些团队是怎么进驻，正要改善人行道啦，机车族的市民很有感的去跟他讲东大路的这个地下道啦等等，列出了50几项政绩。结果现在所谓的红卫兵呢，就高鸿安的红。哦，就是蓝白他们合作，然后一起去攻击，像是一些侧翼粉专，然后就攻击说，哇，这个新竹妈妈平时不关心政治啊，然后呢，就竟然还会这么懂政治，这背后啊，是不是呢，就是绿营拿手的大招啊？是民进党这个大招屡试不爽，未曾间断。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自从啊，这个新竹妈妈用手的笔记认真的写了很多政绩，就是分享她的感受之后。你不同意他，你可以针对他写的部分说啊，这部分是国民党做的，这部分其实跟林智坚没有关系，你可以理性讨论。但是他们这些红卫兵就直接去骂他啦，说你就是绿营侧翼啦，你这个就是有鬼问题。因为他就是个素人，他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压力，所以他就删文了。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消息就给了这个杜承哲医师啊，就是说这个有些侧翼粉专就攻击我，气到发抖，我等一下写文可以请你发吗？我真的很生气，所以才把很多的真相还原出来啊。因为他的家人跟朋友其实都在这些网络上的霸凌当中承受了这个非常大的压力。他后来有一个比较长的文啊，他的重点是说，其实他第一次注意到绿营哦，是2020年那时候小英第二届的选前之夜哦，看到苏贞昌拿着撞球杆介绍过去四年做了什么，我觉得绿营没有我过去的招，因为他过去很多时候是没有在投给这个民进党的。他是到2020年的时候，哎，他确实听到的是说呢，蔡英文啊，还有苏贞昌在那阵时候就整理出来一些政绩，他被说服了。他后来也觉得陈时中这个防疫也做得不错，那也就是这两年的这个事情。过去政党，而且那时候政党被他投给民众党，结果这些真的去骂他、促成他的人，就一堆就是挺民众党高鸿安的。那你不同意他的意见没有关系，你却把他扣上说哇，他就是什么民进党花钱买来的啦，然后都是假啦，然后都是在政治操弄啊，干嘛？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没有水准跟不入流的一个讨论。所以最后总结是说，目前国民党啊，或是民众党，他们整天说哇，我们这个绿营的攻击啊，都是在说什么抹黑啊、造谣啊、干嘛，就给我们扣很多本土派扣很多帽子。那事实上，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案例，为什么关键是他很当有。地方民众也不是民进党的人，过去还投过民众党的，然后投过国民党的，整理出了具体的政绩的时候，他们态度不是讨论政策，而是做人身攻击，这就展现出这些亲中派跟本土派最大的差异了。
好，所以现在是联邦这个新竹的政绩来还原一下都没有这样的空间，但我们要请教一下玉珍姐哦，像资策会这样子的单位哦，像 这个周刊上列出了所有他包括哪几天是出国的，好，那那个钱是什么付的，那以资策会这样的单位由政府来补助，
嗯哼，
然后可以这样让一个员工拿着政府的钱然后外派到美国去还边攻读博士。
其实这547天我们现在所看到高虹安任职在资策会这段时间哦，其实他真正留职停薪的那个阶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14年的这个195天。好，那其他的时间你都看得出来说他是领这个资策会的薪水，那其实是他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科专计划，然后呢都在做什么，都在做垫高他个人的身价、工作职场表现。到后来呢，他除了完成辛辛那提的学位之外，又拿到了跟郭台铭这边的大数据中心的合作，所以很多人才会形容说其实他非常聪明，一鱼三吃，而且不止三吃，他能够运用的公共资源作为垫高自己的身价的这种功力没有人能比，所以他叫做学霸。这个学霸非常非常的优秀，他如果不够优秀的话绝对没有办法这样子。好，那你们民进党如果现在再用这样方式来去从资策会调我过去的资料，就跟你们用这个就是这个农委会，好，然后呢这个跟张善政的这个宏基的资料，你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民进党用你的政府的绿色的黑手，然后呢要来抹黑你的对手。所以现在整个是现在整个选举，其实我要用那个柯文哲的那句话来还他。他说齁，民嘴治国必有报应。你柯文哲在2014年的时候，你是政治素人，你如果不是让这些名嘴来帮你答辩，你的 MG149， 你的活灾器官，然后你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人家根本就如果没有这些名嘴帮你辩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选赢2014。所以他现在缓过头来在骂我们这些人，然后骂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肮脏龌龊。所以现在的整个就是倒果为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高虹安，高虹安他现在的心态就这样子啊，我够优秀，我是学霸，我是匪逃匪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有办法这样子吗？所以科专计划政府给我的啊，你不高兴啊？这个资策会，我在任职期间，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优惠的条件，除了留职停薪以外的时间，我非去辛辛那提哦，那甚至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在外面开补习班，然后呢，这个出很多的书，我优秀啊，我学霸哎，对不对？所以我只有这么优秀的学霸才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所以我这个优秀的学霸，现在呢，我在新竹市我最优秀，好，所以呢。你们如果没有投我的话，那是你们新竹市民的损失。这个就是现在整个选举的这个心态。好，那这个心态呢，对高虹安这位优秀的学霸来说，他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么优秀，所以你们批评我，甚至像你柯建铭柯总召，哇，你是总召哎，那你竟然用这个黑手来调我资策会的资料，你可恶，你龌龊。像现在整个选举的态势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是，从台北市，如果你敢去动用内政部去调那个什么户籍资料，然后讲那个当时这个张孝友为什么会变更，你这政治黑手，你绝对政治黑手。那你民进党敢去调警大的这个入学甄试的资料？1999年，侯友宜很厉害，很优秀啊，所以呢，他能够去拿到警大的博士之后，才能够成为警大校长啊。我这么优秀，我做事做得这么棒棒，那你们敢去动用资源去给我调这些资料，你民进党就是肮脏龌龊，你给我试试看。张善政的情况也一样，高虹安也一样，所以现在整个我要讲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现在的定调，他要攻击你民进党这次的选战，我用这个方法民众是买单的，因为我只有用这个方法来告诉你说，你们现在不止名嘴的批判是肮脏龌龊，你们挖人家祖坟是龌龊，你们挖人家过去这么杰出优秀的表现做出来的成绩，你们这么优秀的去欺负一个学霸。所以柯文哲用那个什么词，用那个那么难听的说，哎、欸，你强了一个什么女生之后，然后人家反过来咬你，然后他就开始哭。所以现在整个剧情有没有发现， 整个选举，我真的讲，选举只有因果没有是非，这些因果就是你这些候选人自己要去承担这个最后的因果。我们在这里只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些人的作为就是这样。OK， 如果你来攻击我的时候，你去调阅我这些资料的时候，你们民进党的这些执政的权力拿在手上的时候，你们就会用这种方式来选赢，所以你们是不对的，你们是可恶的。所以我只能够讲说，他学霸，他优秀，他厉害，新竹市民，你买不买单？
好，所以到了选举就没有监督的空间吗？我请教一下伯恩议员哦，我们民进党现场的代表，你们真的是绿色恐怖吗？去资策会要个资料，要求厘清一下真相，这个叫绿色恐怖吗？
我想这个高鸿安也枉费他当了这几年的这个立委哈，如果连资策会他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来自政府，他都不知道的话，我实在不晓得这几年他所谓他标榜自己是科技立委这样的头衔到底是哪里来的。第一个，如果这个主要是由政府出资的资策会，然后呢，它里面的经费是公款，那特别在这次的事件里面，高鸿安他的这个包括他的出国经费，包括他在里面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费用的一个使用，受到外界的质疑，包括他论文造假这个部分受到质疑。那今天民进党团啊，不是说我偷偷摸摸的，然后什么暗箭伤你，不是，民进党团今天是针对这些大家社会大众 认知的这个疑点，然后 公开的这个光明正大的去跟资策会跟经济部所属的资策会，现在当然转到这个科技部，可是之前长期都在经济部，所以去要这些资料，我请问这有什么不对？一个立法委员针对社会各界质疑的疑点，去跟可能涉及到滥用公帑的这个单位去调相关的资料，而且是光明正大的调，请问这有什么不对？所以我说，实在是高鸿安哦，这样的一个水准哦，我实在是觉得他连立法委员都白当了。第二个，我都不要讲说哈，我们做人要知恩图报啦，这个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太过分了哈。坦白讲，他达不到。为什么？你今天是用资策会的钱出国去念书哦，资策会栽培你，他栽培你是希望说你出去这个不管是去哪个学校念书，你至少念出来的成就回馈到资策会身上。结果他没有哦，他不但没有回馈到资策会身上，他的论文里面还一大段是照抄过去资策会的内部的这个研究成果。那我请问大家，他这个照抄研究成果，他不但没有感谢资策会他抄袭，然后他还一副这个我没有做错啊。如果你没有做错的话，为什么你要去修改你的论文的感谢词？你为什么要补上一段说感谢经济部感谢资策会？我请问有哪一个研究生的论文可以说我这个写完之后都已经送国家图书馆的，送国图的，我们的硕士博士论文定稿送国图之后我还可以去更改的？我坦白讲，这个光这件事情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就是心虚嘛。所以我认为高鸿安这件事情哦，一起撸共撸闹鬼了。
但他都说那个论文他写的啊，其他的人他都没有提啊。
那个网友不只是网友，其实各界都已经做了比对，他那个几乎是那个照抄的程度几乎是非常的夸张，他对这个部分他完全没有解释哦，他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所以我认为这个没有关系，其实他照样可以继续这样表示，因为我认为选举就是一个检验的过程，他这中间过程他的人格特质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当一个父母官，当一个县市首长，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你除了诚信之外，最重要你还要有温度，我都还没有讲，他不管他学历念得多高，可是市民，我们就是基层的这个人民啊，基层的百姓，基层这个所有的这个选举投票给你的人，这些人他不见得有机会像你出国去念书，或者有这么高的学历。可是你看他的态度是，我高鸿安，北一女，台大，匪逃匪，好，然后呢还人家不小心这个还去伤到一间高中，我是觉得他这样的心态，坦白讲是非常的傲慢的。那我觉得没有关系，选举就是把这个人的相关他的这个性格，相关他的资历，透过公开的这个检验给大家看嘛。面对事情，他没有丝毫的一点反省、检讨、道歉，他甚至还指责别人。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哦，原来高鸿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到底是不是任新竹市市长？我想最后新竹市民会有公平的。
好，高鸿安呢，他昨天被周刊再爆料说，其实他到美国拿博士的这段期间还拿了资策会的薪水。那么网络上很多留学生其实是非常羡慕，他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请教一下，这彭孝哥，你以前在国外念书，有这么好康的，你以前知道吗？
这个因为我们是这个国防公费出去的，状况不一样。
对
啊，但是你要去读军校啊，对不对？那
而且你可以回来马上就去红海工作、
啊。而且我们是读一年，你要延长服役三年，这是公平的嘛？啊，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要出国，你就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啊。那么大家也觉得说，我的确是嘛，我哪有这么好康，对不对？啊，本来就应该如此。而且说实在啊，这个其实有很多，如果你很优秀去读军校的话，那坦白讲，你出国机会非常非常多啊。你看我们的张成博士啊，我们的这个飞弹飞弹专家，他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他学了这么多，但是就是说他学所学要回来贡献国家，
对，
对不对？那么你去读军校，说不好听，你看一下乌克兰战争，我们是在卖命啊，啊，那我说实在，我是退出联合国啊，那个时候啊，六十年退出联合国，我是61年的啊，那一次去考军校的，为什么啊？不是我考不上大学，真的是那个是啊，年轻的时候赤子之心啊，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我还顾我自己吗？啊，所以我去考军校。坦白讲呢，有时候想说，哎，你怎么啊这么痴啊啊，看工，对不对？去读军校什么好啊？说实在，我们那时候军校真的很苦哎、欸，对不对啊？但是结果怎么样？这社会给你的评价是什么？所以我这一次我看到高虹安这样的以后，我心里面感受很多、啊，因为这几十年来，我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受到的 feedback 是什么？人家怀疑说：“哎呀，你懂吗？啊，你是不是够优秀啊？啊，等等的。”但是我跟各位讲，在美国，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西点的教官，啊，因为美国有很多就是他还是。在他这个公民实验去进修，因为大家都军人出身，所以我跟他就大家蛮谈得来的。这个我觉得说，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说哈，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去读军校啊，那是很受社会肯定的。然后你在美国的这个常春藤的这些学校里边，他的学生的甄选不是看你学业成绩啊，我是在纽约念书，纽约有很多我们华人啊，特别是在 Little Neck， 就以前蒋夫人住的那边叫小井小脖子 Little Neck 啊，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是美国 Top Ten 的高中，在那边最好的学期，但是那里的税金也最贵，但是我们华人很多就想方设法到那买房子啊，或怎么样子，要把户籍弄到那里去。华人子弟很会念书，成绩很好，但是你去申请哈佛，你申请耶鲁，往往不是这么称心如意。为什么？他认为说，好，你样样考100分，但是你没有社会参与，你没有参与社团啊，你只是用所有的时间顾你自己的成绩，这个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讲不见得是很好的事情，反而说某个学生，哎，他去做了很多社会参与啊，他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啊，虽然说他的成绩没有这么好，但是他所表现的人格特质 personality 这样的人格特质对这个社会是更有用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种的甄选方式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反省跟思考啊，到底我们需要的啊，教育是什么？我们的教育如果只是说啊，让一些很优秀的人啊，他能够只得到他个人的自我实现啊，然后他能够毫无心理没有一点这个障碍的啊，认为说我占有国家资源是应该的，因为我优秀。我觉得说这样的国家会有前途吗？啊，说实在，我今天我回想起来。我很为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做的莽莽的决定我很骄傲啊！我19岁进军校的时候我写第一封遗书，现在我看到乌克兰我觉得我很骄傲，对，国家需要有莽然， 有戆人，咱这个国家才有人来救。
那你觉得高虹安是拱狼还是挑狼？
哦，他太挑了。坦白讲啊，你看，我觉得这个朗东啊，很用功的做了很多的东西。哎，我差不多都听无啦。哦，真的厉害呢，人家能够做的这样天衣无缝啊，耍来耍去，所有的好处都沾尽了啊，结果我们这些拱狼啊，个听无。哎，真的是多惭愧啊，对不对？但问题就在于说，今天说实在，我们社会有一种，我觉得是变态的状况。像高虹安这类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很多杰出的，包括说我们刚才讲的选举。哎，以前我们讲说选举，那就拿政见啊，拼政见啊，拼我个人的服务啊。凭我个人对于选民的热忱，对于选民的承诺怎么样？结果现在你看到没有？这个选举你听搞不懂啊啊！网络上面，因为现在太多人从网络上面获取资讯了，结果网络上面有网军啊，这个网军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去啊，他的那个账号，他的那个名字啊，你都不知道他真的假的，但是他就带出一股风向。啊，然后他就跟一群乌鸦一样，当啊，他要啄谁，一群我一围而上，乌妈妈一片，是非什么都没有了，啊，然后这样的选举方式正在改变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我要特别强调是改变民主政治，啊，今天我们说出来，我们辛辛苦苦的达到了民主化，如果说因为有这些挑狼。用这种跳的方式啊，来改变所谓的民意啊，来改变所谓的这个人的认知跟他的投票行为，我们真的要好好考虑耶。今天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是被这样子所绑架的话，我们还会有真的民主吗？如果说这个网军是带有恶意的啊，全世界网军最多的哪个国家？中国嘛。啊，你以为中国不会介入吗？中国，我觉得今天汪浩脸书讲得很对，中国自从台湾民主化以后，没有一次会缺席的。啊，我们，但是说实在，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面，有的时候你很难看出来，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注意，今天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选举，是以这样子方式来建立你的认知的话，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说，我还是欣赏那些有点傻气的人，啊，我还是欣赏那些很执着啊，那么这个他很正派的人，不然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啊会被整个带歪楼，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好，我们回顾高虹安这次的这个论文风波。那么其实一开始呢，他是被爆料说他的论文有抄袭资策会论文的这样问题哦。那么他后来出来解释之后，没想到啊，就整个自己又引发了其他的这个风波，包括说他占学历啊，向他提了这个中华大学。后来呢，隔天上的这个专访又再提到世界高中，那么接二连三出包。那么大家追着他问的时候，他又不愿意讲，还拿着手机反拍媒体。那我们就要请教一下管老师哦，你观察这次的事件下来哦，这个风波烧了这么久，那么温度越来越高，包括说像现在周刊新的料是说他其实是领的薪水出去念的这个博士，那么整个过程中你觉得他的危机处理，你如果是个学生打分数，你要给他打几分？
我想主持人刚才就有提到这个事，还原这个事情的根本啊，最先是林智坚去选桃园，对不对？王宏威去检举他的论文有问题，这本来是蓝绿之间的一个争执，而且这个争执点是在桃园跟台北嘛，那怎么会又跑？怎么会跑到新竹来？现在这个火烧来烧去，原本大家都以为讲说啊，糟糕，那国民党这么多抄袭论文的这些大有问题的，这些人要不要退选啊？这许淑华这些什么林信文什么，列了一大堆，最后没有
都没烧起来，
都没烧起来。
为什么高虹安围堵他？
火烧到高虹安那里去？那某种程度来讲，高虹安起码 其实高虹安的论文至少比国民党的那几个论文至少是还，因为他终究是师大台大，这个在台湾这个体系还有在美国这个体系，就讲到再怎么样他的论文不至于会比 那几本糟糕嘛。那为什么会火烧到这里来？某种程度其实高虹安也是要把火故意要往这个地方烧。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大家都觉得，他好像人设崩坏了，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讲说，老实讲啊，你本来你是要培养出你是一个这个就是讲说，这个都会职业上班女子，就是很精明干练这样的人
啊。大数据专家。
对对对，那可是现在变成怎么样啊？讲一讲，突然一下子哭了，哭了以后又离场，这个就是讲说，这个你很少就记者，你们访问那么多这个政治人物，你有看过是哪一个女性人物政治人物会跟你说访问到一半跟你讲说啊我哭了，然后讲说来来来我们暂停一下，等一会再拍。
刘主持人自己在那里。
哎，不是，我跟你讲，其实记者最喜欢那个，那好了，那我就只拍这一段而已嘛，其他的你讲什么我都不会听的，我就只拍你流眼泪那一段。那他故意为什么要拍这一段？这个出来不是对他那个选举的杀伤力是最伤害的大吗？那我今天我来还原讲这个，就是讲说这些种种。各种不合理的事情，可是就是刚才彭孝大哥讲的，那这么一个聪明的女子，她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新竹市不大，新竹市很小，新竹市里面就一共就这几个学校，一个中华大学，一个世界中学，她非要把这两个学校的人通通都得罪了。她今天去骂她，我跟你讲，她今天就算是骂台大，骂这些其他的大学，骂师大没有问题，因为就只有台大师大在这个选区里面的人不多，可是在中华大学啊、世界中学这里面的学生，这是在他自己选区里面的，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个这么奇怪的事情呢？你严格去讲，就讲说某种程度他也是在画这个防火墙。为什么叫防火墙呢？因为其实我跟你讲，高虹安啊，他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是怎样，是民众党里面的人逼他要辞职。他说你你现在你看你声望很高啊，你搞不好几乎快选上了，我想你完全选不上了，没有人会逼你啦，对不对？那你一定选得上，也没有人会逼你。你最怕就是那个要上不上那个中间。那现在这个情势就很微妙嘛，就是讲说现在好了，糟糕了，这些所有的蓝营的，就是讲说，我所有民意调查都跟你讲说，高虹安那个什么最声望最高，你们绿营打得越凶越好，你们这些名嘴骂他越好，他的声望就这么高。我跟你讲啊，最担心这帮臭咖啡戏的狼是谁啊？就是高虹安的，因为这个民众党后面的人讲说，好，那你赶快把这个不分区立委给我辞掉。后面的人肯定要补嘛。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在蓝绿阵营里也是同样的问题啦。但问题是，你民众党因为当初2019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讲说，这个代职参选是一件好事吗？全党都说代职参选不是好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民众党还没有成立嘛，那民众党没有公职嘛，现在糟糕了，民众党里面就只有五个这公职，所有的焦点全部集中在这五个人，而且这五个是你辞职以后马上可以递补的嘛，如果今天你辞职的那个是一个议员，是个立委什么，你不能递补的，那我跟你讲，大家还没那么动脑筋，可是你这个东西是可以递补的，那我跟你讲，大家在递补，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高虹安是怎么样会变成民众党的，他不是柯文哲的人，
对，
他是郭台铭的人。当初柯文哲是希望郭台铭拿钱进来啊，所以他们叫做台湾民众党
啊，
本来要简称台民党，对不对？那叫做台民党的，就现在好了，你郭台铭不拿钱出来，不拿钱出来，我不叫台民党，我叫民众党啊。那好，现在这个民众党里面唯一的一个异类是谁？就是高虹安嘛。那你只要把那个高虹安，大家其实后面的人也都在看他，那高虹安为了要表态的话，那对，因为现在在民众党里面唯一能逼高虹安辞职人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叫做柯文哲。我想只有柯文哲能叫他辞职啊，其他我们外面这些人怎么叫都没有用啊。那这个民众党的内部的人心里也都知道，好，那只要柯文哲不喜欢高虹安，高虹安就一定要，高虹安就必须辞职啊。那没办法，这当初你们民众党自己提出来的嘛，如果你要辞一个做代表去逼那个其他蓝绿两党的话，那就是叫高虹安辞职，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嘛。高虹安也害怕这件事情。高虹安对高虹安最有利的是怎样？就是顺利的先把这四年立委干完，接下来再去做别的事情，对不对？那好，所以现在怎么样呢？对高虹安来讲， 我也是跟柯文哲一样，你柯文哲到处放火嘛，我高虹安也一样到处放火。你们每天新闻媒体就讨论我另外一个话题，讨论我另外一个话题，到最后我只要拖过那个选举那个时间，就不会再有人来逼我这个辞职了，那就是平安度过了。如果今天我是高虹安，老实讲了，我也是选择这样的战法了。我也是每天找一个话题，但让你们每天就是一直在围绕。可是那些话题对我对这个这些话题炒得越热，那个柯文哲越高兴。为什么呢？柯文哲是好，不管这个新闻是好是坏，只要有新闻就好。那我跟你讲，高虹安就吃定了柯文哲这一点，就这样。不然我跟你讲，高虹安他是讲嘛，他一直骂。他怎么会去讲说，哎呀，那个我是台大的什么？他炫耀说，这个很少有人选举这样选的嘛，啊？
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选呢？他某种程度，他其实就是在对郭台铭示威，告诉你郭台铭讲说，哎呀，我们的党主席啊，台大的，我也是台大的，我们台大的，我告诉你，当总统就是要台大的。哎，事实也没错啦，我们从李登辉下来，每一个总统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破例嘛，都是台大的嘛，啊，其他的你那个什么中国海专的，哎呀，你回家去吧。就是某种程度其实也是在跟郭台铭示威讲说，你就乖乖的拿钱给我们台大的来选总统就好了，你回家吧。那这其实我跟你讲，柯文哲听到这句话是最高兴的嘛，对不对？就讲说对啊，选举只有台大的人够标准，那其他人都够标准，基本上已经九成以外的人被打掉了嘛。那这样的话，对柯文，所以柯文哲最爱的人会是谁？就是现在这里面，大概蔡壁如的那个宠幸程度已经很低了。那现在
输了吗？
是输了啦。现在蔡，你看现在蔡壁如都没有办法讲话嘛？蔡壁如怎么讲话？蔡壁如学历低啊，高虹安可以讲这句话啊，除非除了我们台大的以外，其他人通通滚，对不对？那蔡壁如没办法讲这个话，蔡壁如又不是台大，蔡壁如德明科技大学，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个差太远，那差太远了。
刚管老师有说，这个高虹安现在最想做的是赶快把这个选举时间把它过完嘛，
这个垃圾时间拖掉了。
他现在是要胜选呐，所以我要特别补充一下不一样的这个我的看法哈，因为一开始这个提出高虹安的论文有抄袭的是美国的翁达瑞教授，就陈时奋。
对，
那他提出来的时候是在林志坚的事情发酵，他就立刻提出来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后来呢，高虹安他自己认为说，哎，我就很有自信了，他就把那个自测会抄袭的那个部分哦，因为人家对照很清楚嘛，他就把它改了，偷偷上网去改了，然后呢，增加了那个标注的第64项。那他改完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回过头来说，我是学霸，我也是北一女台大，然后呢，他开始就是语中带羞辱的刺激了中华大学夜间部，我们怎么会是那个学校哈？那所以才会一路演变到现在。所以他一开始对这个陈时奋跟因为要比他聪明的人去对付他嘛，那他为什么会说自己学霸？心态上就是你美国教授又怎样？我比你厉害，所以呢，你要检举我的论文抄袭还早嘞，辛辛那提不会听你的。好，那辛辛那提最后会不会说有一个学伦会来纠正说他的论文到底是如何？这个还不知道。我相信人在美国的陈时奋、翁达瑞教授会去努力。好，可是现在刚刚管大哥讲的那个部分，我要补充，就是现在呢，对柯文哲来说，高虹安的胜选当选是他的总统大梦的第一步，因为呢，确实他如果当选了新竹市长的话，柯文哲会说：“你看吧，我新竹，我这个新竹人，我妈妈、爸爸，我都全力栽培，我都全力支援。”哦，然后呢，这个除了这样子之外呢，他当然刚刚讲的不分区的后面递补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建筑师，但是呢，柯文哲心中的盘算。我要怎么样创造一个我民众党的声势？他一定会创造说星光小公主吴欣颖来接棒，就说讲不过高虹安这一席，如果能够在选前他请辞的话，星光小公主来接棒，他这个东西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制衡郭台铭说你要不要当这个最后大幕后大金主？我后面有个星光，
还有人在等哦。
对，还有后面还有人。
对，
那所以呢，他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现在最努力的是如果。高虹安这一席赢了，那他有几个盘算是，我后面有个王牌不分区叫吴欣盈，哦，来对付你这个郭台铭。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不小心黄珊珊也赢了，我赢了台北市，我赢了新竹市，拜托总统非我莫属。 这个是现在的柯文哲在这一局里头他的主要的战法。
好，不过在这个论文风波烧了这么久的这个时间过后，那大家外界看当然觉得这对高虹安有伤啊，包括说他被质疑是不是说谎，那么诚信有问题啊，甚至在道德上是不是也有瑕疵。我们要请教一下伯恩议员哦，现在民调很多种，就说有人觉得高虹安在风波之后不降反升，那你们民进党内部呢有新的这个数字吗？你有偷偷告诉我们一下现在到底新竹的选情是怎么样？原先是高虹安领先嘛，对不对？
我这样讲好了，这个内部我们有没有新的数字，这个我可能要问一下那个新竹了哈。坦白说我这边是没有什么新的资料哈，但是我必须持平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选举是一回事，选举就是一个检验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检验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我觉得今天不会因为说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总有个是非曲折，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就算他在这个民调上可能会稍微下降，但是对的事情你该坚持还是要坚持。但如果这件事是错的，我觉得就算他民调是往上升，你也不能够扯谎啊。所以我认为就这件事情来讲，我持平来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是非曲直。我简单来说，每个人这个例如说我们都是纳税人，到五月的时候大家都纳税，那纳税人我们当然有义务去监督说你这个钱怎么用。如果今天高虹安他真的被人家举证说，哎、欸，啊，你出国念书，你是用出差的名义，结果你却是拿到这个，你却是去拿自己的学位，那当然这个是道德上有严重的瑕疵啊。而且我讲，如果你被外界检举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讲说啊，我当时就是经济能力不好，可是我很想去求学啊，所以有这个过程，那容会有瑕疵，但是我觉得非常抱歉。坦白讲，如果退一万步来讲，他有这种态度，我也能够接受。好，但他不是哎、欸。他现在态度是我抓你被抓包的，然后这个事情坦白讲这个都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责任要厘清哦。结果你一副的态度是你民进党团怎么可以监督我，你民进党团监督我就是国家机器的介入。哇，我觉得这个态度简直是让我叹为观止。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事情风波过后做的民调，我认为这个部分一定会呈现。好，只是说有没有人在这个事情风波过后做新的民调，这个我不晓得。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一个这个有是非的选民来讲，这个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你论文造假；第二个，你这个修改这个感谢词，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三个，你用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去鄙视其他不是你这个相关的这个名校毕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在社会上不能够接受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资策会的这个你这个拿到学位这过程中，资策会可以说是出钱出力，好，那结果你反过来对资策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你面对外界的检验，你又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毫不知反省，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对他绝对大扣分了。那你说在这个之前，这个事件之前做了民调，我想那个当然是这个我看应该是这个民调拢就变哎哈，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风波，等到这个很多事情慢慢发酵之后，我认为这个事情对于他了哈。我的判断应该是他的民调是往下降。如果说发生这种负面的事件，然后这种高傲的态度还往上升的话，那以后选举大概每个人都气压压哈，我觉得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对高虹安来讲，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以你们选举哦观察的这个经验来讲，他这个事件当中对他最伤的是什么？是去不承认他曾经做过的事情，还是说在中间包括学历歧视？
我认为这个学历的歧视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他是一个父母官，好，那他一个父母官，他让人家觉得说，哇，那你高高在上，因为你知道当一个市长他未来要很多局处首长跟幕僚，好，那假设啊，他是这种，嗯，我是台大北一女，我是斐伦斐，我是辛辛那提，你老几啊？你是哪里毕业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听不进去基层的话，听不进去多元的声音。因为他就自己把自己弄一个所谓的这个我是这个精英的这个围墙围住了，这个以市长来讲，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哈。你如果说我只是一个明代，那明代因为明代是有不同的这个市场群众嘛，哎，有些人就喜欢我围墙都盖起毕业，我就是喜欢精英分子，那你就是明代也有这样子啊。有些人就喜欢这个很基层很 local 的，那你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众。有的人就很喜欢很激情，蓝绿各种很激情的，那所以明代有各种不同形式多元的明代角色，但是行政首长不行，
对，
行政首长他一定要海纳百川，如果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他听不进去旁边的声音，他也听不进去基层的声音，哇，那倒大霉的是民众啊。
好，高虹安的这个学历风波到底对他会有多少影响，慢慢会越来越明朗。更多的选情分析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好，高虹安到底为什么可以领着公帑，然后到美国去念博士？我请教一下青黄哥哦，这中间难道没有问题吗？就说虽然说他说都合法，但是资策会可以这样子用纳税人的钱吗？
这里面是不是合法？我打一个大问号哦。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哈、哦，你看你上面那边所列出来的，他都告诉你高虹安在这几笔里面背后所支应的都是用科专的经费嘛，对不对？高虹安真正提出所谓的在职进修这件事情的，只有在2014年那一笔而已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在整理说高虹安的事情的时候，高虹安说他有半年的时间去在职进修嘛。可是你认真看一下，他真的在攻读学位，高虹安是2012年的8月的时候入学的。他是2012年8月的时候去读博士班的哦，所以你看从2012年、2013年到2014年加起来就是547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还不包含说哦，他后面还有去辛辛那提的时间，光是这三年的时间他就花了547天。好，那你看一件事情，547天里面只有半年他是有申请所谓的在职进修，其他的费用呢都是用这个资策会的费用以及科专的计划去支付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哦，就以我所知，资策会要派驻在外，你说这个派在外面这么久的时间，真的很难单一的计划这样做。你知道高虹安有几个计划支持他这样做？我们讲给大家听哦，至少这边看起来就有三个哦。这个资策会的创新前瞻研究计划，这个是1000万。然后呢，精密工具机资通讯标准研定这个部分是3216000块，另外一个是精密机械设备服务特色化发展计划，这是9342000元。这些项目里面一项一项才有办法编出预算，支应高虹安自己说的这个，他讲的是交通费。那这里面妙在这边，这就是我们讲的，你在9月26号的时候，高虹安跟你说我没有拿任何一毛钱的公帑。然后呢？但是到了9月27号的时候，他才承认说：“哎呦，我拿的叫交通费。”可是我们跟大家讲，就只有交通费而已吗？当然不止嘛！你里面看到的是这547天的时间哦。后面2014年他有申请所谓的在职进修，但2012、2013呢？2012跟2013加起来有几天的时间？那个加起来也有352天的时间。352天的时间，但他到美国去其实就是用资策会的费用跟科专的费用去支应的嘛。那这时候你就要问一件事情啊。两个点啊，第一个，你到美国去，你又要念博士，哎，各位，你在念博士班哦，而且请各位不要忘记哦，高虹安等于是跨个领域哦，跨到念机械的博士哦，跨个领域去念博士，然后呢，还要能够处理资策会的工作，这很难的吧？我刚刚讲那三个研究计划都是高虹安当时支应他的研究计划哦。你又要处理念博士的事情，你又是跨领域去念这个机械的博士，然后你又要处理资策会的工作。那我请问你，你这352天的时间，你要怎么去负责做这件事？那你在台湾的资策会的这些所谓的同伴们、你的同事们，他们不要去协助吗？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各位，高虹安说他只有交通费，可是你要想一件事哦，如果像他讲的，这个是哦，资策会的主管呢认为说，哎呀，你是个人才，我就要派你去那边去把他学起来，去把这个服务做好。他去那个地方是用派外的话，薪水有拿吧？
对
，bonus。这个津贴有拿吧？
对。
然后呢，除了他讲的交通费之外，各位，在国外他至少有日资费吧？就你像我们以前这个在一般民间的企业外派过，你就知道你有日资费嘛。那以公家单位派驻到辛辛那提去的话，他一天的日资费是190块美金，190块美金以现在的汇率去算的话，190块美金大概也有5700多块哦。那5700多块，你去乘以547天的时间或300多天的时间，这算起来都是好几百万，很大的一笔钱呢。所以等于说，政府呢不但是怎样，政府不但给你薪水，然后你还去念书，然后呢也给你这些日资费，你拿的是一笔又一笔的，还包括你讲的交通费。那这些庞大的费用，我请问我们一般人谁出国念书的时候，是你可以拿到政府给你这么多的补助？那当然，高虹安说这个资策会这个政府补助的金额不到50%啊，这个不能这样比较民间单位来看啊。但你不要忘了，资策会每年的这个收入里面75% 来自于政府的费用，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能够拿到这么高的补助，而且你看横跨多少年的时间？你看从2011开始一直到2017的时间，都有科专的计划让他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去。请问台湾哪一个人念书可以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你再去看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是我们看台湾的国内其他公务员要去做这样进修的话，多数要留职停薪的吧？
对。
那你说留职留薪的有，但是请问有这么多，有这么好吗？这我们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嘛。所以呢，在这里面我就要问两个问题了。第一个， 这些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计划哈，请问你是谁拟出来的？拟出来怎么可以让高虹安有这么大的这个方便，说可以有这么多人哈？你看，2011、2012、2013、2014，让他可以用科专计划跟资策会的费用，可以支应他可以到美国去待这么久的时间，这是谁拟的计划？这总是要了解的吧，对不对？第二个，你还要问一件事情是，这些计划里面，他每一趟哦，资策会的东西一定会有完整的报告的啦。资策会没有没报告的啦。资策会要请款那些项目哦，他们里面一定都会有报告的啦。请问这些报告在结的时候，高虹安是用什么样的高效率的方式结掉这些报告的？他又要念博士哎，他要赶论文哎，赶博士论文还要再完成资策会的工作，你觉得那是多高难度的事情？所以这两个部分总是要调查的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有民众党的人出来说，哦，现在全党挺一人，全党挺高虹安，然后呢就不要资策会那个被这个查阅资料。可是我们要讲的是，对于我刚刚所提的疑点，难道都不需要从资策会把相关资料调出来查清楚吗？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我们讲说违反法律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高虹安这个题目呢，坦白说，你用资策会去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如果资策会是这么好的幸福企业的话，哇，那全台湾大家都比照办理的话，台湾的年轻人都有福了嘛。但问题就不是啊，因为台湾的很多高学历，我们说去念书的人，其实大家是很辛苦的。出国念书不是只有学费而已，出国念书是你连你的财务计划都要做得很清楚，你再到时候还要住。然后你到这个国外的地方，你还有其他的生活费的考量，甚至你还要安排其他财务的资源的可能性。所以高虹安可以在这么我们讲说衣食无余、高度无余的情况之下，然后可以到美国去把他的博士学位完成，然后甚至在过程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年的时间呢，都支撑着他，一直让他到，哎，这件事很重要哦。高虹安是2018年5月的时候到鸿海去工作，可是高虹安最后一次出差到深圳富士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2018年3月30号到4月6号的时候，这个时间这么接近呢，所以我们当然会好奇嘛，好奇什么呢？就拿了这么多政府的费用培植出来的一个好辛辛那提的机械的博士，那请问他这个资策会的旋转门条款会不会太宽松了一点，可以让人才这么快的啊？高虹安是2018年的时候论文出来哦，可以这么快的就从资策会转到那个鸿海去工作。那再怎么样，如果站在政府培植人才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难道不会觉得对于资策会来讲是吃大亏的感觉吗？
因为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他其实就说，他今天讲的，他说包括这个事情啊，因为资策会不会为了高虹安来陪葬，很多事实其实都是要摊开来讲的。那到最后摊开的话，你觉得高虹安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吗？是违法吗？还是只有道德上？
哦，这里面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哦。第一个，这个当然是道德层面。所谓道德层面是说，这里面最明显的瑕疵就在于说，高虹安9月26号跟9月27号很明显，那就是你自己自打脸的说法嘛，因为你就是前后不一嘛。什么叫前后不一？前一天很气汹汹的呛人家，呛柯建铭说：“哎呀，这个我那个没有那个，你说这个都是公帑，我这个学费都是我出的，没有公帑。”9月26号高虹安是这样讲的，但是27号周刊出来了之后，高虹安才改口说：“那是因为我太优秀了，对不对？就是我告诉我的主管说我要去念博士，我主管觉得我太优秀，觉得这样不行，那这样这个对国家来讲培养一个人才好，那不然你就改去驻外吧。”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资策会就补助了我这些交通费嘛。就他前后两个讲法是不一的，在这个上面呢，当然就会有道德上的这个可被批判的地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计划里面，你怎么看前后有这么多的都方便高虹安可以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呢，他完成的学业，哎，你去注意一件事情哦。我请问一下，资策会除了他的主管之外，他们都知道高虹安派到美国去的这547天，那547天扣掉那195啦，光是算前面的部分好了啦。前面的352天来算好了，2012、2013的352天，他到美国去，哎，请问一下，资策会知道他是去念博士的吗？这是大事情吧？资策会知道他是去念博士的吗？还是他是真的就是拿资策会的这个钱，然后去协助资策会完成他的计划？这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这里面你总是要有个告知的义务吧？我相信资策会应该有类似的规范，为什么？公务人员要兼职要做什么，你总是要让你长官知道，这些东西都有规定。那资策会可能会没有吗？所以这就是刚刚回答佩桦的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犯法层面的问题呢？这不见得没有哦，这只是要查下去，你要看到更多明确资料才知道哦。所以我刚才会说，资料当初研这几项，因为它横跨了好几个研究项目， 研究项目的设计人跟提出人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些项目它的情款跟它的结案报告怎么做的？这个也总是要看的吧。所以这两个部分呢，你当你看到更多的资料之后呢，你可能得到的结论跟我们现在看到搞不好会再更进一步。
好，基隆市长的选举哦，这几天似乎也起波澜了。那么民进党的蔡适应对上国民党的谢国良，但谢国良呢是被指控涉嫌洗钱。先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被质疑洗钱，成立金星国际公司，资本额只有700万，却能贷320万美元（约1亿台币）给他人，事件越演越烈。民进党基隆市议员主动到金星公司开记者会，却找不到这家公司。
因为我已经退出了，然后公司也已经更改负责人，在我妈妈的，因为早在今年年初跟年中的时候，我母亲她决定要接受一个娘家的赠与，最后决定选定这个公司来作为这个赠与被赠与方。
是在2022年6月的时候，将所有的公司移转登记到他母亲的名下。在这边，我要问一下谢国良先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林冠柏有涉嫌疑似掏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原来谢国良的金星公司因为赠与把负责人改成妈妈，登记地址跟着搬，但绿营质疑资金借贷过程牵扯其他两家同样登记在谢国良名下的公司，案情似乎不单纯。
居然还有两家未曝光的公司，我不知道是境外公司还是本国的公司，完全都不知道。我相信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我想基隆市民不希望一个市长候选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金权帝国在基隆这个城市笼罩我们基隆城市的上空。
我把我手上有的700万拿来成立一个公司，然后用公司投资，跟我拿手上的700万去买这个公职人员去买股票，其实都是一样的投资啊。
好，说到谢国良啊，这次他选战啊，那么是以一个小爱妈妈这样的公益形象来现身哦。不过呢，他以前当立委的时候哦，那么刚刚朗东有提到说，跟现在这个小爱妈妈好像是有一点点形象上落差，是不是有这种洗心革面的感觉？
对啊，主要是因为他最近跑行程的时候啊，这边就一定要带一个毛巾啊。啊，说法是说啊，因为跑行程会流汗啊，所以一定要带毛巾。
那他以前当立委，
这其实可以等一下吴文议员可以分享一下，说是不是有这个需要？那但是这跟谢国良他本身的这个形象哦，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会让人觉得说他是不是又来韩国瑜那个装庶民那一招？你知道韩国瑜2018选高雄的时候啊，就说啊，一罐矿泉水，一碗卤肉饭。就觉得说哇，他是很亲近民众，那么说他很穷啊，因为他很穷，就请了这个国民党赶快去捐钱给他，是用这个形象去选的嘛。那后来又发现说，其实他家里面家族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个财产、啊、然后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的话，就是开的那个Jaga 出入的嘛。那这重点是说，回到谢国良这点来看，我就看到历史资料是这样子、啊。2006年的这个时候，你看啊，他那个这边的 ED Hardy 呢，这是美国潮牌这个 T 恤啊，然后旁边呢，当然也是会有很多这个千金啊，然后那时候交往的对象都是演艺人员啊，不然就是财团的千金啊，等等。那这个造型哦，跟呢这女主角现在不重要，这造型呢，这个跟她现在哦那个弄的毛巾样子，完全是判若两人啊。然后呢，他过去呢，就是对于呢这个在追求这个异性上面的话，对演艺圈或财团千金都是很有兴趣。那显然他不是一个很朴素的人啊，我必须这样讲。
很潮。
对，那好，那你不是朴素的人，你很潮，那你很喜欢是说呢去这样做经营自己的生活，这本身也是合法的，这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当你要选市长的时候，大家就会考虑到说你是不是一个人格始终如一，是不是有诚信上的问题。你看画面上看到他现在造型忽然一改啊，那个有个白色的这个毛巾，
你刚刚讲的毛巾在这里，
哎，跟个白色的 polo 衫，他的这个服装的这个风格跟品味180度的大转变。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品味有高低之别，而是说他显然是说因为选了这个市长之后，他产生了一个人设上面一个完全崭新的这个他，这展现了他到底是装出来的，还他真心如此，这个是他必须要去跟基隆市民说明。因为他如果这个是演戏的话，其实一个人会说谎，他不只是会说一个谎，他可能是非常多的谎言集结在一起。包括说我们现在说讲到是说他涉及洗钱案的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德信证券啊，透过一个子公司啊，不然叫什么独身贵族啊之类的，然后呢去把这个钱呢，将近1亿元的台币哦，就是汇给呢谢国良的这个金星国际，而且呢类似的这个案情呢不止发生一件。那这个金星国际哦，我去查了一下呢，是说他确实呢是在2022年的今年的时候，谢国良原本是负责人，然后才把他变更成林曼丽，好像就是他母亲啊，就是或者是他亲戚之类的，就是他家族的这成员。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为了基隆市长的一个选举布局哦，才把自己旗下的这个公司做更名。而金星国际呢，过去登记的地址啊，在基隆的爱山路37号啊，或是说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忠孝东路啊、复兴北路，改了非常多次的地址，资本额只有700万。那各位想一想，一个资本额只有700万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它在名义上面呢、啊，是呢这个因为德信跟那个什么独身贵族那些企业是欠他这个金星钱嘛，所以要还款的这方式要汇钱给他。那一个资本额只有700万，别人是为什么是怎么借出1亿元，以至于别人要还回他这1亿？这个在商业的这个逻辑跟惯例上面说不通。包括呢，就是很多基隆市议员啊，一起去现场探看一下金星国际，因为他有十几间公司啊，都一起呢，不完全都是谢国梁公司啊，那但是很跟不同的名下，但是同一个地址，
对，
疑似是人头跟空头的公司，这个又是很标准传统的所谓洗钱的这个问题。那包括说我刚刚讲到2006年啊，其实那个重点不是在他的这个对象跟绯闻，而是说他那时候在恶性他们这个家族相关的这个企业啊、哦、任职的这个时候，是叫自己的员工要入国民党诶、欸、因为他要取得国民党中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就叫员工要入党。你一方面是家族的富二代，然后一方面叫底下的员工要入党，这是干涉到他们这个自由的政治意志。所以说呢，谢国梁虽然说他这两三年的话好像都是投身公益啊，形象很健康和良好，可是我们光是从这次的一个洗钱案哦，中委会可以发现是说他背后所涉及到的家族的金权的一个政治，其实依然是会影响到这个基隆这个发展。因为各位要知道是说，基隆这过去有8年来啊，在林佑昌的治理之下真的是改变非常大。因为我大学是在台北念书的嘛，那所以说这20年来一直都每次都会去基隆看看它的整个这城市的这个市容也好啦，交通也好，特别是整个港边一带变得非常的这个美丽。那到底谢国梁他怎么样子去挑战林佑昌？他说啊，林佑昌做得很好，可是我们要换人做做看。那你换人，你应该是换蔡适应一个同党的，能够延续对基隆有用心的这个立委去做，那你怎么又换成这个谢国梁去做呢？所以他这个本身在逻辑上也有一定的这个问题。那所以这谢国梁的背后的一个真实的面貌，我觉得各位观众必须要把它给看清楚。
好，玉珍姐其实对这个案子也非常有研究哦。你说这个问题不是在金星公司上面？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对谢国梁算熟悉，从他的父亲那一辈开始哈，因为他的父亲谢修平是很有名的三公集团上市公司大鲁阁。大鲁阁有个笑话，你知道连中国连北京都非常的注意这个事情，说哎呀，台北市长连胜文在选举的时候，然后选后呢他还投资了一家花莲的大鲁阁。其实是搞错的，是这个就是那个花莲的太鲁阁，其实是上市公司大鲁阁。好，那他们家除了大鲁阁之外，然后呢其实这个谢国梁呢22岁的时候就进去他们家的工程证券，所以他们家自己是证券公司，还有基隆二信，然后还有大家熟悉的萨拉托三公集团，
都是他们家的。
对，然后现在呢你们看到这个在全台湾有很多的赛车场，好，这些也都是他们家的。那所以呢我是特别要提出来是说哈，那个金星公司的700万哈，那这个资本额700万，那能不能借出1亿多、哦、给这个林冠柏？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是5亿我也都不会很惊讶。重点是什么？因为之前大家都 记不记得那个买下101鼎新卫家在买下101的时候，他买下这个101的公司资本额500万，然后花了 几十亿要去先买下101的股权。好，所以这其实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家的家族爸爸是三公集团，妈妈是台玻林玉家的独生女，他的兄弟是林伯石跟林伯峰，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家族，大家想说其实呢这个谢国梁最害怕什么？最害怕他跟连胜文连在一块。因为大家记得8年前就是这个连胜文跟柯文哲打的那一仗，那其实呢连胜文跟谢国梁是好哥们，所以他们的形态，他们喜欢跟艺人，喜欢跟模特儿，喜欢跟这些人交往的形态是一样的。好，所以 这个事情只是凸显说谢国梁呢，他希望说我这两年当了爸爸之后，那我希望用什么小爱爸爸什么这个公益平台，然后呢来给大家一个亲近的形象。他希望说我现在47岁了，我当爸爸了，然后我希望来选这个基隆市长，那你们不要用那种黑金财团家族来看我，这个是我要特别提醒说他现在在玩什么，就是说你们用这个事情来打我，那你们说这个我的这个金星公司那里有十几间公司哦，其实然后金额什么这个700万的资本额，他觉得那都小事，他们家非常有钱，然后呢他呢这个虽然这个从第三届立委之后，然后突然宣布我不再当立委了，然后呢就应该讲养精蓄锐，因为他后来没有跟微风的公主结婚嘛，那换成这个跟模特儿结婚。可是呢我觉得对谢国梁来说，他要扭转这个形象，就你们不要再把我当成类似严宽恒那种这个地方派系家族黑金。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当然他知道说，民进党蔡适应，你要打的是你把这个跟女艺人在一起的这个林冠白，你把他跟我连在一起。那确实啊，这个所谓的为什么这次讲说德信证券掏空案，因为这个林冠白掏空了。他司法机关起诉有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就是扯到说跟你有资金往来，而且这些人呢除了这个德信证券的林冠柏之外，那后面跟这个关系里头还有独身贵族这个什么坤地坤冠的这个冯冠浩，就你们这些玩在一块的就是跟连胜文的那一挂没什么两样，专门就是这个喜欢很潮，然后喜欢跟漂亮的女艺人在一起，所以你这个一亿多你跟林冠柏跟独身贵族这一亿多，你到底是什么用途？这才是重点。因为呢，他如果说这个东西是跟这个基隆的这个所谓的土地利益或是金融利益或什么有关的，因为他也拿了那个电子券商然后第三方支付，他做很多事情，他的华联国际多媒体他什么都做，家族事业真的讲很大很大，所以他也刻意的说我要选举了，所以呢我不想要让这个家族的事业然后呢再被逮到问题。那唯一在林冠柏的德信证券的这个掏空案里头，就明明的就摆出你跟他有资金往来，那你又不讲清楚，你跟这些哥们的资金往来到底为什么？然后你只说我已经改了，那个负责人不是我，那是我妈妈那他妈妈身价很高啊这个谢林曼丽，这个也是拜托台播的独生女那个身价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就说不要讲一亿啦，这个资金往来如果五亿我也不会觉得太奇怪啦，问题是目的是什么？你这个交易跟这些事件未来跟你的基隆的市政有太多的疑问，是如果你对基隆的生态熟的人，你就明白说从基隆恶信，从他们家的土地，从他们家的这个证券公司，从他们家的这些投资事业，然后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权力，这个基隆的这个县政基隆市政回到这样的一个财团的手中，那就会跟这个严家在中二一样，就会跟云林的张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状况要让基隆人明白，你基隆要不要再回到这样的日子？你基隆要不要回到让这个财团、让这个金权交易的这个霸主再回来，在基隆这个地方，然后呢当这个基隆的这个市长？就你基隆人要不要做这个选择？这才是这个案子本身的这个主要的关键。所以我想民进党的候选人才会说，那你讲清楚啊，你跟这些人的交易。那如果再摊开来的话，你跟当年我们在看到的连胜文这些公子哥的生活跟这个财团背景哪里不一样？所以这才是我觉得说要让基隆人明白谢国梁 不是他现在挂着毛巾的小爱爸爸的那个好像这个非常的平易近人的公益形象，他的潮哦，他的财富，他的家族的事业，他的全台无所不在的这些公司以及上市公司，这些呢都是成为他在未来这个作为地方父母官选举的资源，而这个资源要不要成为基隆人你们接受的一个所谓未来的这个基隆市长？
好，在这次的选战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大亮点，可能会让大家跌破眼镜的。那么这个焦点在苗栗，现在因为国民党的分裂，形成了这个沙卡都的战局，过去呢，大家都说苗栗是苗栗国，那么也不太觉得说它就是有可能会被民进党翻转。不过现在，根据这个最新的民调看起来，确实呢，民进党的参选人徐定真他是有些微的领先哦。我们要先来请教一下青黄哥哦，你的理解也是这样子吗？在苗栗现在的状况，确实徐定真有到情势大好这样的程度吗？
不能说情势大好，但是他确实是民进党可能最靠近在苗栗哦，有机会政党轮替的一次。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主要是国民党的状况呢也变得很复杂。因为我们知道国民党过去在苗栗这个地方就是黄派跟流派两边派系在执政，这个黄派当完了县长，流派当，流派当完了黄派当。那所以你可以发现苗栗的政治体制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它比较像是地方派系为主，但今年出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今年的苗栗的政治人物呢，大家的恩怨情仇都浮上台面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张图呢是给大家看，但重点不是民调，这是八月底的一份民调，当时徐定真的支持度呢是 22.2%， 中东锦是 22%， 然后这是时代力量的宋国鼎，然后跟国民党的谢福宏。好，那这四位候选人，请问观众朋友，你知道哪一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吗？看起来你一定会觉得说，怎么看应该中东锦比较像吧，
是不是，
对不对？但可惜其实不是哦。国民党提名的呢是下面这边这位谢福宏哦。那当然这个民调不等同于现在的民调，我只是用图让各位比较好理解说到底苗栗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呢因为，出现了一件事，就是朱立伦呢去讲说这个中东锦呢涉及到杀人跟强奸嘛。那这件事情一讲完了之后，中东锦呢马上气得出来直接开记者会，开记者会说我哪有杀人，我只是拿这个，因为同学的聚会呢，一气之下拿了一把刀，然后顺势从某个人肚子抹了过去。抹过去之后呢，还好啦，小伤而已，但是肠子流了出来。然后这句话一讲完之后呢，这个所有人看了都觉得哇，不以为然啊。然后中东锦讲的第二个让大家吓一跳的是，我也没有强奸啊，这个以现在话来讲的话呢，我只是通奸而已。所以他讲完了之后呢，这个肠子流出来，但不是杀人，然后呢，伤得很小，然后这个我没有强奸，只是通奸。这些话网友听完之后一整个觉得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朱立伦呢显然在苗栗的提名的部分，国民党的部分，他不可能提名中东锦嘛，因为要不然各位去想一件事，这个外溢效应对国民党来讲一定是不得了，全台湾可能会把它做成 slogan 到处在播放。所以国民党这次提名谁？提名了谢福宏。但其实提名谢福宏呢，之前谁支持他？之前曾经有过一份，苗栗当地有一份，这个我们讲说有徐耀昌的签名，有徐志荣的签名，这两个签名都是要支持谁？都是要支持谢福宏的。而谢福宏的背景也很特别哦，谢福宏的背景是苗栗国民党的流派出来，但是徐志荣跟徐耀昌是黄派哦，但是签名支持他哦。所以谢福宏出来的时候呢，当时呢其实有一个人出来本来要跟他拼，是谁呢？就是苗栗的前县长刘正宏要跟他拼。所以当时的状况呢，就是这个国民党要提名谢福宏，但是中东锦现在的议长非常的不满意，一直要求要做民调，他认为怎么做民调都是我赢，再怎么样都应该要提名我。可是你去想啊，对朱立伦来讲，这个心里呢总是有个结在这边吧。人家都说他的讲说他杀人，对他没杀人，但他只是把人家肚子划到肠子流出来，但他没有强奸，但他只是通奸，他自己当事人承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朱立伦不提名他。可是你知道在这里面为什么我说有恩怨吗？苗栗现在的县长叫徐耀昌，也是黄派的。徐耀昌现在支持谁？徐耀昌现在支持中东锦，因为中东锦在当地呢，其实跟徐耀昌算合作很久的时间，所以本来有一度，当你看到说这个苗栗县长徐耀昌支持中东锦的时候，你要知道，中东锦前一阵子，就今年本来对徐耀昌是很生气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到底是谁去跟朱立伦说他有涉及到杀人跟强奸的？你知道是谁吗？其实就是苗栗县长徐耀昌这件事情，他跟朱立伦无意间提出来，中东锦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生气啊，直接去对徐耀昌破口大骂。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苗栗的地方恩怨从这里面看得出来。那所以你看，黄派的徐耀昌现在的县长支持中东锦，但 黄派的另外一个领袖傅学鹏也是前县长啊。傅学鹏对于中东锦呢是非常的讨厌啊，所以傅学鹏不支持中东锦。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位派这个苗栗的国民党派系的大佬就是刘派的刘正宏。刘正宏呢跟中东锦之间呢，哇，这两个人也是势如寇仇，所以刘派也不支持中东锦。所以在这里面呢，你看到是中东锦是怎么干，中东锦自己干，什么意思？来，两个部分。第一个，各位去看一件事哦，中东锦现在等于是用无党籍选，对不对？
对。
苗栗县的县议会现在国民党的议员有三分之二跟着中东锦改挂无党籍参选。
对，
你要在国民党一般县
了嘛，对不对？
对，你要改在一般县市看到这个状况，其实是很难看到的。
对。
第二个，这个中东锦参选呢，在苗栗的各乡镇都绑着跟他有关的人一起下去选，所以等于在这一场里面，中东锦在议员跟乡镇这些，我们讲说乡镇的乡镇党的部分呢，他都有下去自己做布局。所以你想想看，他后面呢，其实不分普流派跟黄派，都有人站在他这边。然后来再讲另外一个人，苗栗的立法委员海县的陈超明，你知道陈超明呢？是有派人自己没有去帮中东锦站台，但中东锦的场子的时候，陈超明是派他老婆去帮中东锦站台哦。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国民党在这里面呢，那个气氛是非常的诡谲啊。朱立伦他们去苗栗站台的时候，站在谁旁边？站在这个谢福宏的旁边。可是呢，实际上国民党这些苗栗在地的人很多是在哪里？
在
大咖是在中东锦这边。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现在的态势是什么？现在态势就是谢福宏的票拉不拉得起来，还有。中东锦现在很强势，那谢那国民党要怎么办？所以里面才有人质疑说，国民党会不会打假球，要放水，故意让给中东锦？但其实也没有。现在对于刘正宏来讲，刘正宏是现在国民党的苗栗县党部主委，他自己下去帮谢福宏操盘。然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说苗栗这一次其实真正讲起来，严格说起来是沙咖都的状况，看起来是四咖，其实是沙咖，就是徐令真、中东锦再加谢福宏的状况。那这三个人的变数在哪里？其实这三个人变数哦，看民调不是最准的，看什么最准？看票是最准的，因为这三个人的票啊，苗栗的县长的盘开出来的票在28万跟30万票之间。过去徐定真拿最好的时候，大概可以拿到11万票左右；蔡英文拿最好的时候，可以拿到13万票多左右。所以这里面什么状况呢？各位去看哦，假设是28万票，你去扣掉11万的话，剩多少？剩下17万票。
对，
那中东锦跟谢福宏去分这17万票的话，他只要。谢福宏分到的票拉到6万票以上的时候呢，中东锦的票就会低于11万票以下。他中东锦低于11万票的时候呢，徐定真就有机会当选。所以关键是在谢福宏能够拉到多少票。谢福宏能够拉到越多，中东锦当然他机会就会越小。可是谢福宏哦，如果越没有战力，越陌生，越边缘，甚至像现在呢，有人说他是没有声音的候选人的话，那中东锦的机遇相对就会比较高，
变成一个气保效应了。
是，然后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们两个之间会变另外一个气保效应的存在。但苗栗的状况啊，各位，它跟台北的选战不一样，它的气保不是像我们讲那种空气票的气保。对不起，苗栗还是有很多的基层的票、服务的票、组织的票，所以它不会像台北的气保这么的明显。那另外一个变数是时代力量的宋国鼎，就他也有可能是拉走徐定真的票。据我所知的，就是民进党这边有派人去跟这个宋国鼎有谈过，但是看起来宋国鼎他们是没有要退。所以在这场局里面，其实真正大家在看的是苗栗是否会变天。关键其实是在谢福宏的身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苗栗这一场哦，大家现在等于是瞪大眼睛在观察两个变数，一个是中东锦砸的资源很多，第二个就是谢福宏的因素。那讲到这个砸的资源真的很多，其实中东锦已经找了好几团的媒体团呢到苗栗去。没有我，
你没有去，
没有我，但他已经找了好几团的媒体人的团呢，特别到苗栗去，然后甚至还去拜访当地有一位收集人骨头的江姓的老师的家里。这玉珍姐应该就知道我在讲谁了。我两团去，两团都有去拜见那个老师呢。然后这里面有趣的在这边哦，就他跟中东锦说，我觉得你会上。但是呢，他也跟徐定真说，我也觉得你会上，两边他都讲这样的话，所以他这个到底是预言还是算命呢？我听一听，我还是觉得这里面把它当作一个趣谈来看。可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中东锦这次为了这场选举里面，他确实资源下得非常的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场仗哦，对中东锦来讲输不得，要不然前面朱立伦对他讲那些阿里不达的话呢，哇，那是一种对他个人的攻击。
对，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呢？这一次国民党的谢福宏反而是三个人里面一面最低的，
对，
因为他反而是三个里面最弱的。然后现在呢，刘志宏现在有点像是前县长刘志宏的面子问题哦，他操盘如果操不起来，等于刘志宏在操盘其实也操不起来，所以这也是他的另外一个变数。所以对于民进党的徐定真来讲，这有可能是民进党在这么多年来哦，可能最接近哦有机会在苗栗执政的一次。
好，彭少哥也是这样子观察吗？也觉得说这个苗栗现在确实是民进党最接近苗栗执政的一次吗？那刚刚跟老师讲说嘛，一个徐定真会上啊，谢佛宏也会上啊，到底谁会上？
大家有的观众还记得哈，苗栗是我的灵魂故乡，因为我在苗栗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
然后也住了苗栗很多地方海线山线啊，因为我父亲是警察。所以调来调去那么说实在这个民调哈，大家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嗯，苗栗的民调绝对做不出
为什么
真实的情况。为什么呢？跟他的人口结构有关系。因为在苗栗啊，说实在会出来投票的大概都是有一把年纪的啊，然后都是比较传统的那种
铁票，
那种的社区啊，那种的团体啊，那种的。所以呢，你看这个，无党籍的这一位啊，中东锦，
对啊，
各位不晓得他的这个有多么的有力。你看那个县议员，为什么都跟着他变无党籍？
变无党籍，对，
这代表说在苗栗，这根本不表面上是国民党了、啊，其实不是国民党的，对不对啊？其实这个。说实在的，还是那个啊、那几个小孩比较有用。所以说，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有钱，他就是有钱。今天坦白讲，如果他不支持苗栗的县长，那这个县长就被架空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三分之二跟着他那个的是。表面的这就是敢表态出来的，你在苗栗的县议会里面，没有几个不挖他的，就这么简单。那些县议员怎么产生的？就是很传统的方式产生的、啊。所以苗栗县议会里面有很特殊现象啊，有夫妻啊同为议员的，对不对？啊，那个什么一夫多妻的什么。那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说啊，你有没有这个支持你的票嘛，对不对？那是很传统的，那你怎么你这个民调调不出来啦？
那你觉得谁多了？你觉得谁多还是谁少了？
我觉得哈，说实在，民进党要在苗栗要想要翻盘的话啊，是还要很努力，还要
你就没有这么乐观。
没有这么乐观，真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啊，这个谢福宏啊，会，你看他为什么现在点不点啊？所以有的事情啊，我们不要看表面啊，那个 under table 还有很多的拉扯在那里。嗯哼，今天说实在，
谢福宏拉越多，那就许定真机会就越大了吗？
对，你谢福宏拿什么来拉？他只有用同样的方法才能拉。所以大家都比嘛，谁的口袋深嘛，谁的小孩多嘛，
谁小孩多，
对不对？所以说谢福宏在这里他就吃亏了，你知道吗？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这个账他没有胜算的话，他更不会掏出来嘛，他更不会掏出来，那你就更弱啊。这撸夹撸波香，这就是谢福宏。所面临的状况。
另外，这个我补充一下哈，其实我老早就已经听到了苗栗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萨卡都，然后民调看出来民进党好像会赢。
对。
但是呢，根据我听到很多苗栗在地的人观察，就像刚刚彭孝大哥所讲的，其实呢，这个刘正宏他之所以会去中东锦这边操盘，最主要的他要操盘什么？他要操盘弃保。然后呢，操盘这个弃保呢，就在全台湾的萨卡都里面，苗栗的弃保是最
谢福宏那边操盘。
他反正呢，这个弃保呢，是我所看到，就是说他早就已经发酵了，而且呢，早就已经疑虑不大，也就是说他们已经靠一边了。 好，所以也就是说，看起来这样的话，应该是弃保是靠向中东锦这一边。哦，不只是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哈、哦，那当然这个弃保到底是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完全发酵出来？因为现在从台北市大家也在看黄珊珊跟蒋万安的弃保嘛，
好、哦，
那苗栗也是大家在看弃保，那苗栗的弃保在国民党的心中，他们认为说不管是中东锦赢还是谢福宏赢，都是我们国民党继续赢，所以呢，这个弃保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在国民党的心中，他们认为说，民进党你要拿走，因为这个沙卡都，你要拿走这一席，门儿都没有。
管老师怎么看这一局哦？因为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没有机会？那因为大家的分析，有人觉得说，哦，这个、在弃保效应发酵之下，那应该可能会造成说，民进党离这个苗栗执政有史以来最有可能性的一次。那您的分析？
我想、哦、民进党、哦、也不是吃素的哦。那他们脑筋应该也很清楚啊。那这个就是讲说，要夺回这样的，要在这种不利的地方要夺回，不外乎两个模式。第一种就是陈明文模式，你就是找一个派系来，你就直接招安了，你就进去了，你不用讲什么，你不用讲那什么仁义道德了，你不要管陈明文以前是什么，你就讲说，其实国民党以前不是民进党以前也曾经找过严清标嘛，啊、哦，也曾经找陈明文嘛，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我想现在这个就是到了今天这个，其实就是要不要招强纳叛呢、啊？哦，那就是这个，这那当然第二种模式是也许像澎湖那种陈光复的模式了啊。哦就讲说啊，真的硬是蹲点蹲个十几年，那总有一次，那一次如果这个刚好气势大好的时候，那刚好他就跟着那个旋风就起来了。但是我跟你讲，一接真的很抱歉，就是
等于它不是结构性的变化，
对，它不是结构性，它结构没有变嘛，那就那一次。那可是这一次，民进党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民进党那个气势其实是并没有起来啊。他这个并不是像2014年那样子，就是讲的那个当就是你没有办法，大的气势没有办法起来的时候，你这些什么你这个什么沙卡都的运保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这些讲一讲安慰而已。那现在就讲，其实老实讲啊，整个国际的大情势对于民进党是有利的，确实是有利的。但是问题是，民进党里面现在操盘的这些人啊，简单讲了，鸿福齐天呐、啊！啊，大家知道我，大家内行人都知道在讲什么了。如果你是要用，还是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的话，那我跟你讲，这个陈光复模式是不可能的，陈光复模式是不可能的啦。但是你要用陈明文模式，我跟你讲了，那必须要有一个有担当的人敢跳出来讲，说我担了这件事情，将来像陈明文一样，将来出事，你就要给我担下来嘛，你不能现在。谁敢负那个责任？就讲说，那最后就是无解，那到时候苗栗永远无解了。你如果是想要寄望那种空气，这个地方没有空气票的啦。因为如果是像台北这种弃保，因为这个就是讲说，只要媒体通通一造势啊，大家跟着就上去了。那这个地方的弃保，唯一就是那上面几个头人呐、啊，那去弃保嘛。可是这个头人不容易操纵啊，这个地方你知道还。三线海线，客家人、闽南人，就还是不同的，就是讲说这个要操作起来就更，其实要操作起来是更难，就是讲说，所以民进党要想利用这样的空间，讲说就是讲那个老实讲啊，我们自己安慰自己的、啊，那当然我们这样预估到底准不准，到时候看选票大概就知道了嘛。
哦，博文议员，你的理解嘞，就苗栗真的这么难，铁板一块，怎么打都打不破吗？
我想至少就这个民调的这个数据来看哦，就是说这次苗栗相较于过去哈、哦，坦白讲，我觉得是机会大增了哈、哦。那当然，这个苗栗是一个比较一个传统的县份，它而且相当的封闭，它本身就是一个类似就是像是一个客家山城这样子。那经常大家会用苗栗国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苗栗县它一个很独特的，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县哈、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次提名的人选坦白说也不是空降哈，我们也不是说哎突然就是说我就是用一个这个在北部的超级明星，虽然他是苗栗县，但是他其实都是在北部，然后我们就下去，或者是说突然中央派一个部长级的就下去，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其实这个派出的人选，其实他在扎扎实实就在苗栗，
对
啊，头份啊，在苗栗各个地方，其实都有他的一个基础跟人脉。
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刚各位先进指教这个部分，确实这个要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确实是如此。但是不过刚好就是说，徐定真啊，他的出身、他的背景，包括他在地方的这个组织跟基层，还有他的认真打拼，其实刚好也可以弥补这一块。但是能够弥补多少，这个不晓得，因为长期以来确实在苗栗哦，这个国民党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哦，是非常的根深蒂固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现象，大家可以看，你看到都会区的这个，你看像都会区的政治人物，例如说像台北、新北哦，你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政治人物哈、哦，啊，其实都例如说年轻，他们没什么钱，但是他们就是可以当选这个议员啊，他们可以当选这个好为民发声的民代哈、哦，甚至很多立委。但是你看像在苗栗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县库很穷，他的财政是赤字，是严重赤字。坦白讲，一个县市可以搞到像苗栗这样的财政哦，苗栗我敢说，如果不是中央强力的挹注，这个苗栗县假设它真的就是一个公司，它不是一个县市的话，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好、哦，但是为什么？你看，反正这种很穷的县市，它的政治人物哦，那我几个呢？吼、哦，都每个都好像口袋都满满了哈、哦。所以我觉得说，人民要觉醒，就说这样的现象。到底是谁得到好处、哦、我经常讲、啊、就是说每次这个很多选民、啊、在选举的时候都说、哦、你看那个人做人多好，你看选举的时候那摆出来，你看你们只有那米粉、啊、给他贡丸汤，那贡丸还小粒，你看人家吃空嘛、哦、人家鱼啊，人家衣服都弄出来。我跟大家讲、哦、大家都以为说哇那个人很慷慨，其实我跟大家说，那个相较于他这四年内不管是用他这个公职的权力收刮的或者是得到的好处啊，坦白讲那是九牛一毛啦，那个连九牛一毛搞不好都撑不上，那个就是啊，你扣等一下没小心那几扣你啊，他根本也没感觉。可是民众啊就感恩戴德，到哦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你看选举的时候都这样好哦，就大方的啊，平常出去啊，例如说像我听到那个我们地方的议员说，他真的是比美贵那个他们相对这些国民党人，他们曾经有一次在餐厅在吃饭哈啊，我们党籍议员在吃饭啊，吃完饭我们就去跟人家打招呼啊，大家好，像就这样打完招呼。
对，
他说国民党的作风不是这样，哎，国民党的作风是哦啊，你有熟悉哦啊，那是您亲戚朋友啊，出去的时候顺便就买单，出去就顺便买单，哎、欸，那等于你这话呢，哦，然后就传说哦，你看呢。我好，这人我好，哎，都唔知讲。
那要怎么买单？
这个所谓的这人好，那个钱到底按哪来？
对、哦、
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很多的无能。但如果在比较都会地区的，就是说资讯比较流通的，其实大家就慢慢的会觉醒，好、哦，慢慢会觉醒。可是说真的，像在苗栗这种相对是比较淳朴、比较封闭的地方，哦、很多这种传统地方型的政治人物，他只要是选举的时候一看敢开嘞，那平常哦，让人家觉得说，哦，我就和尚就要这人哎，哦我举例来说，你例如说像那个之前中二选区也是这样，就慢慢的随着民风大开之后，哇，那个地方慢慢大家就发现、嗯、哦，不能够再这样被家族政治把持，好、哦，所以你看中二选区就真的变天了。那未来苗栗有没有可能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慢慢的这个民主化的一个冲击，能够有另外一番新的面貌？我想当然我们还必须要努力，但是我们是有很深的期待啊。
好，这是在苗栗而引起话题，当然还有另外就是这个徐定真的女儿，现在很多人都叫她是国民岳父。我们请教一下朗东哦，这个苗栗的这个讨论度变高了，那对民进党的选情来讲是不是相对有利？
对啦，像徐定真的女儿，当然一开始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去 IG 看一下，是一个专业的模特儿啦。对啦，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她确实成功吸引多很多年轻族群，就原本比较不关心政治的去注意到徐定真这样的候选人。那我让我来讲一下、喔、这个民调上面的话，像这一份呢是由中广盖洛普做的这个民调嘛，那个13号到20号也是
上禮拜，对，比较新的民调。
但是我认为是说他这个有机构效应的目的是希望说要把呢这个谢富鸿气饱的更彻底， 他其实这个民调是按住周东锦的，因为你看、啊、
有个暗示性的。
对于蓝营的支持者，看那个民调的反应是什么？就啊，徐定真要赢了，我讨厌民进党的话，我就要赶快把票的投给
赶快救周东锦，
对，就是把谢峰票也弃掉。那事实上有另外一份呢，这个最近今天蓝公布的林传媒的民调，我们找皮尔森民调的，这个其实参考价值蛮高的。周东锦33%，然后徐定真是25%，所以徐定真是稳坐第二，那但是他还有8%的差距。但是但你看哦，这个时代力量的宋国鼎还有17.64%。如果说徐定真呢，他能够改头换面，去突破说苗栗的原本对于民进党有一些不喜欢的一些民众的一些想法，让他们从呢第三势力转回来到投到徐定真这边的话，这苗栗是大有可为啦。尤其是他最近这一整个月来啊，从正副总统去苗栗那边来，那些全国性知名的这个人物都有带动，让大家知道说。